他就问蕊官说，你会不会拿这个柳条来编东西？蕊官说，编什么？好，这里特别是蕊官，因为如果是其他的丫头可能会懂，因为他们都绣花过，都打过中国结。可是蕊官是唱戏，他从小学戏，所以他不懂。他说编什么东西啊？婴儿说，什么编不得，什么都可以编啊，玩的也可以编，用的也可以编。等一下，等我摘下来，我带着叶子编一个花篮，然后采各色的花放在里头，才是好玩的。好，你可以看到玩这个字，有点像德国的美学家后来讲游戏说，认为人的文明创造里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游戏，是玩。所以他提醒说，千万不要看不起儿童的游戏跟玩，因为所有的学习是在游戏跟玩当中出现的。因为有目的性的教育 只有压迫的感觉，他逃都来不及。可是你带他去玩的时候，他学的东西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在完全放松的状况，人在完全自由的状况。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小孩子他喜欢看达文西密码，所以他就把11235813211变成他的电脑密码。那这个费时极数，我们在数学里教他半天他都教不会，可是他们现在每一个人朗朗上口11235813211他全部都会。那是因为这个小说使他们忽然觉得，哎，这个数字好好玩呢。可是我最近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发现台湾已经有一大半的小孩子都在用这个做密码，所以已经不叫密码了，因为人家都知道你的密码是什么。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偷看一个小孩子的信箱，你只要 key 这个东西进去，你大概都进去了，因为好多人在用这个费时极数的密码。那么这个叫做游戏，就是玩本身是一个人类非常重要的文明，他从各种玩当中学习到身体的可能，学习到智慧的可能，学习到人世间所有的关系。哇，我们小时候玩橡皮筋，玩骑马打仗，在学很多身体的动作，也在学人际关系。所以游戏跟玩在德国的这个美学系统里面一直认为它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觉得正规的教科书学生会有对抗性，会有逃避性，可是把它带到游戏跟玩当中，所以现在很多我们叫益智的游戏，对不对？就是帮助他思考的，帮助他思维的，帮助他去创造的这些玩具，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他的能力会被开发出来，他会被启发出来。那你当然知道有益智玩具，也有抑郁玩具，对不对？就是越玩越笨的玩具。然后你会发现，那个越玩越笨的玩具通常都很贵。那因为设计完以后，小孩在旁边不知道要干嘛，因为他完全被动。可是主动的玩具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小时候我们最佩服的那个偶像是玩弹珠玩得好得不得了，他可以，我们在玩弹珠的时候，他那个弹珠他可以跳起来打，然后他要跳过两个就是两个，三个他说我现在要跳过三个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就是他的手控制到这种程度，他对那个圆形的玻璃球的控制力学上可以到这种程度。那呢，我们打那个昂阿飘那种纸牌，他可以力控制到插到别人底下去，去把别人翻过去，那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英雄。那这种我们看不起游戏，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游戏当中有他身体的所有的，甚至将来他发展都空气压力力学都在这里面，所以这个叫做玩。好，所以这个黄莺这个婴儿他在编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手在玩，他的思维也在玩，他的手因为这个玩而在动，他的脑也因为这个玩在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在教育里面大概不能够只是看到功利的部分，它有一部分必须从功利解脱，如果没有功利解脱的部分，其实没有大创造。我们看到达文西一生在玩，一生在玩东西，所以一生留下这么多的密码，因为他就想知道空气的压力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把一张纸丢下去，然后就把石头丢下去，他想要知道的是在空气里面纸跟石头它最后反应是什么不同，其实在玩啊，其实在玩。那我们今天可能会把这个石头丢下来的重力加速度跟纸的这个重力加速度计算成一个东西，变成机测的一个考试，可是忘记了这个玩的过程本身就在学习，因为它少掉了这个过程，它只有一个答案而没有这个测试的过程。所以很多人说达文西密码，我觉得不是密码，是达文西本身懂得什么叫玩，所以他老是在那边玩这个玩那个东西，那么玩到让大家今天还在研究他，觉得哇真是了不起，就是他可以去思考这么多奇怪的东西，他可以在黑暗的房间画一根火柴，说光应该是有速度，从我在的画火柴的位置到那个墙角，它应该有一个速度，可是太快了， 我没有办法计算这个光。可是大家知道，500年来，现在大家在计算光，是因为达文西讲了这句话，知道光是有速度的。所以我们知道，晚上我们看到的那颗星星，有人跟你说那个星已经不在了，可是因为它的光传到地球很远，因为距离太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50000年前的星星，那个光还在，那个光的速度还在传，可是星星不见了。可这个刚好达文西在玩的东西，就因为他一直觉得光是有速度的，只是他还没有办法计算而已。所以在知识领域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玩所带领出的人的创造力，其实比他最后已经结论的那个东西要重要的多，就是我们一再强调说这个过程。所以这两个小孩走过那个柳堤，开始编东西，开始在玩，忘掉了要去哪里去借墙维修的目的，这个过程是比目的重要的。作者希望他们停留在这个过程里停留的更久，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在那玩的这些过程。好，他就玩了这些花篮且不去取消。那我很喜欢这句话且不去取消。人生里面一定要有忘掉目的的时刻有一天你忘掉了那个事情，不要责怪自己说，哎，我是不是老人痴呆怎么忘了。那也许是应该庆幸的事，就是说你所有工作里的目的性可以解脱一下有时候偶然忘一忘，那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记得。我记得我读那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最喜欢的一个句子是忘路之远近。他其实是打鱼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渔夫，他要去打鱼，那他应该想到说我今天打几斤鱼拿到市场卖多少钱，结果他忽逢桃花林，因为他看到桃花林，所以他忘了路的远近，他就发现了一个桃花源。你没有忘路之远近，你是不会发现桃花源的。就是忘路之远近，是因为你已经忘掉了你所有的目的性，你被那个桃花的美所感受了，所以你进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好，这些部分我想是59回非常重要，就是你会发现他忘了取消，就是我们一直讲庄子的哲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字，忘这个字心斋坐忘，你必须要有生命里面忘的这个目的性的忘。然后他们就伸手，好，注意下面四个字，参翠披巾。你可以看到两个小女孩在柳树当中参翠，就是抓那个柳条的感觉这是一个动词，去搀扶的搀，把那个柳条拉起来，搀翠披巾，披也是一个手的动作，他用了两个手的动作去讲跟那个柳条的关系。有没有一点像宝钗的牵尾下榻？刚才是拉那个帘子，现在是拉那个柳树，其实是手的动作，感觉到那个树枝的美。我会觉得有时候走在路上，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用手去碰那个刚刚长出来的新嫩的叶子。以前在东海在校园的时候，我常常就看到那个学生去碰的时候，我就这学生真有救。因为一个春天这么美的花园，然后有多少人这样急着这样走过去，一头大汗，没有几个人停下来。然后你看那个学生会去碰那个叶子的时候，你真觉得有救了，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这个部分，所以他不会变成鱼眼睛。所以那个参翠披巾，然后就采了许多嫩条，就叫蕊官拿着他，你帮我拿。他就一面走一面编花篮注意，一面走一面编花篮，完全在玩。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快乐找回来。那随路看到花就采了一二枝，就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玲珑过梁，玲珑是什么？透的叫玲珑，一个玉雕透叫玲珑所以玲珑是透明，就是这个篮子不是，因为我们一般篮子说密编得很密实，可是它不是，它中间透空，很多镂空，因为它用中国结的方法在编这个篮子，所以编出一个透空的玲，所以用玲珑过梁，是有一个把手，一个提把的一个篮子，那么编出这么美的一个篮子出来。所以我每次到59回，我就想一定要给上这个课这么久的朋友一个作业，就是说回去编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大家来看一看。好，谢谢。